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全澳中小学霸强排行榜出炉，澳洲私企男女薪酬差距显示女性薪酬仍少近20,000澳元，超市超市销售额增长，利润却下降。澳洲贸易部长同中国商务部长举行会谈，维州伊拉铁路工人计划举行罢工，澳洲商务区写字楼已贬值2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在全澳中小学成绩八强排行榜中，根州占据了半壁江山，而首都行政区格德同北领地没有学校能上榜。澳洲新闻集团根据 Lapland 全澳英语和数学统考成绩统计出了全澳排名前100的中学和小学，大部分入选的学校都是精英学校。新州有50间小学和48间中学上榜，是全澳成绩最好的州。维州有36间小学和31间中学入选，仅次于新州。昆州有6间小学和12间中学入选，西澳6间小学和8间中学进入八强。南澳只有2间小学和1间中学上榜，而首都行政区塔州同北领地没有学校的成绩能挤入八强。杜勒哲富格拉坦研究所的亨特博士对媒体说，在基于证据的教学和学习，以及将课程和教学专业发展作为优先事项方面，新州是领先的州，也非常重视这些问题。他表示，重视教学质量是新州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优秀的老师非常重要。虽然维州亦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在老师未来发展方面仍要进行更多投资。此外，南澳亦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来提高学生成绩，如果南澳可以坚持下去，学生成绩可能亦会提高。昆州亦承诺为教师提供更多支持，这个是很积极的迹象，但关键是要坚持下去。整体来看，新州有 3.1% 的中小学进入八强，维州这一比例为 3%， 西澳为 1.3%， 昆州 1%， 南澳只有 0.4%。 综合消息，2月27日，澳洲最大几家公司的男女薪酬中位数差距首次披露，职场性别平等局公布的新数据来自两组薪酬差距数据。联邦政府希望数据的公布能促使雇主缩小薪酬差距。根据新法律公布的数据，显示了至少拥有100名员工的5000家私业的男女薪酬差距，其中包括一些澳洲最知名的品牌企业。在大型航空公司、银行等公司中，女员工的工资中位数落后于男员工，甚至在一些女性劳动力占多数或为重要客户服务的公司中，例如时装公司，女性公司的中位数仍落后于男性。联邦政府说，薪酬差距每年给澳洲经济造成近520亿澳元的损失。第一种数据涉及基本工资差距的中位数，其中不包括退休金、奖金、加班费和支付给员工的其他费用。兼职和临时工的薪酬已转换为相当于全职的薪酬。第二组数据是总薪酬差距的中位数，其中包括工资和对雇员的所有其他付款。在澳洲，男女薪酬差距的中位数为 19%， 以澳元计算，这个意味着女性的薪酬比男性薪酬的中位数少18,461澳元。不过，不同行业的性别薪酬差距亦存在很大差异。从性别薪酬差距中位数 31.8% 的建造业，到住宿和餐饮服务业薪酬差距中位数的 1.9%， 不一而足。在对雇主提供的薪资数据进行分析后，职场性别平等局发现，薪酬差距超过 5% 的企业的薪酬结构偏向男性，而薪酬差距少于 5% 的薪酬结构则偏向女性。在所有雇主中， 50% 的雇主的性别薪酬差距超过 9.1%。 女性事务部长加拉戒尔表示，公布雇主性别薪酬差距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性别薪酬差距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每年给澳洲经济造成518亿澳元的损失。综合消息，2月27日，高士宣布，去年下半年的销售额增长了 6.8%， 达到了222亿澳元，但利润下降了 3.6%， 至 6.16亿澳元。高士总裁韦克特表示，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较高的租金和利率，导致高士的融资成本增加了 2.6 亿澳元，达到了 21.3 亿澳元。就好像家庭支付较高的抵押贷款利率一样，我们亦要为经营业务的债务支付更高的利息。目前， 澳洲政府正对超市物价进行调查。比克特表示，消费者在门店花100澳元，都时间获得2.60澳元的利润，过去5年都是这样。利润对于任何企业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意味着我们能够继续经营，我们可以继续雇佣12万人。此外，超市仲面临着来自其他超市的竞争。比克特表示，超市面临着来自 Woolworths、LD、Costco、亚马逊、独立超市同一系列零售商，例如 Chemist、Warehouse、Priceline 同 Bunnings 的激烈竞争。比克特仲表示，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澳洲的食品通胀率要低得多。去年第四季度，超市的价格上涨了3%，而第三季度上涨了3.1%。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贸易部长法雷利近日在阿布达比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通过会谈，中共对价值10亿元的澳洲葡萄酒贸易制裁似乎有望在3月底前取消。在2020年，澳中商品外交紧张局势最严重的时候，中共对价值200亿元的澳洲产品实施了贸易制裁。当时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呼吁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对中国进行一次国际独立调查，引发北京政府的愤怒与报复。自工党政府上台执政以来，澳中关系逐渐改善，中方亦取消了对澳洲出口产品的大部分制裁，包括允许进口澳洲煤炭、木材和取消针对澳洲大麦的高额反倾销税，但针对澳洲葡萄酒、龙虾和一些屠宰场的制裁仍未取消。这些产品过去一年对中国的出口借阅为20亿元。在坎培拉同意向世贸组织提出的葡萄酒贸易争端解决程序暂停至3月31号后，北京正在对葡萄酒贸易制裁进行为期5个月的审查。澳联社了解到，在会议期间，法雷利参议员敦促王文涛部长取消中方对澳方所有剩余的制裁。去年8月，在工党暂停世贸组织争端程序换取中国的审查后，中国通过同样的程式取消了对澳洲大麦的反倾销关税。这个是自澳洲华人网络作家杨恒军被北京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以来，澳中首次举行部长级面对面会晤。法雷利参议员为杨恒军博士的权益同中方官员进行交涉。自去年5月以来，法雷利部长已经同王文涛部长举行了6次会晤。路透社上个星期引述交易数据话，去年12月，澳洲红酒生产商向香港出口了近250万公升红酒，价值约6550万美元，高于近年每月约68.5万公升，是2019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有澳洲官员同业界估计，北京下月将取消对红酒的关税，而运到香港的红酒绝大部分都将转销入大陆市场。墨尔本消息，惠州的乡镇地区铁路网将在劳动节3月11号长假前夕陷入瘫痪。铁路系统授权人员、客户服务人员、售票员和列车控制员将在3月8号星期五凌晨3点至下午4点停止工作，工人们将罢工13个小时。这个是惠州铁路运营商 VLINE 与铁路、电车和巴士汽车工会就一项新的企业协议长期争执的重大升级。工会声称在23号收到了低于标准的报价，引发了今年的第7次罢工。工会惠州分部秘书长夏尔玛声称，惠州公共部门工资政策的工资涨幅上限为3%，并用来阻压 VLINE 员工。夏尔玛在一份声明中说，乡镇地区工人及其社区理应受到尊重，但他们却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在亚联州政府继续扮演傀儡主人的时候， VLINE 需要在谈判桌上对解决争端进行认真谈判。 VLINE 行政总裁哈里克呼吁工会在谈判桌上解决纠纷，声称最近的提议改善了福利。他说，工会通知我们进一步罢工的行动令人失望，这种持续的行动将扰乱依赖 VLINE 服务的乘客。中下消息，澳洲城市中央商务区写字楼价格已经比高峰时期下降了20%，专家认为写字楼市场已经接近足底。据澳洲金融评论部报道，一些近期成交的写字楼售价低于数年前的买入价，例如 瑞士基金管理公司 AFFIA 以 1.2 亿澳元的价格卖掉了墨尔本市中心帕克街628号的16层写字楼。27年前该写字楼的购入价高达 1.8 亿几澳元。在布里斯本资产管理公司 Brookfield 2.57 亿澳元的价格卖掉了位于皇后街240号的写字楼。而这栋楼当初的购入价高达3亿澳元。目前澳洲地产公司 Mirvac 正在进行两笔拆分交易，其中一家新加坡公司愿意出价7.3万澳元来购买雪梨市中心佐治街255号的写字楼的一半股权，这个比写字楼在供风期的市值低了大约 17%。 另一笔即将完成的交易是墨尔本柯南市街的一栋写字楼，据称售价下调了 20%。 金融公司 Jefferies 的分析师马科洛奇说，我们已经接近足底了，这些交易为未来12个月的定价提供了基准。远程办公、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和利率上涨导致全球写字楼贬值，只是澳洲的调整比较慢。专家表示，在市场足底前，写字楼价格可能会比高峰期下跌 25%。 过去一年中，商业地产交易数量骤降，写字楼受冲击最严重，交易量减少了2/3。这个主要是因为买家和买家之间有严重的价格分歧。数据研究公司 MSCI 的分析显示，虽然写字楼价格从2022年年中的高峰期到谷底之间的跌幅可能会高达 23%， 墨尔本的总跌幅可能达到 18%。 地产投资公司总裁斯坦伯格表示，预计6月之前写字楼价格还会有些波动，但从下半年开始购买活动会开始活跃起来。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